看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今天从十二节看到第二十节，今天我们要从第十二节看到第二十节，翻到以后我们也是一样，姐妹来读第十二节，我们弟兄们读第十三节，第二遍我们弟兄们读十二节，姐妹们读十三节，我们轮流的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一章，好，第十二节，姐妹们请。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主说话，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缚金带，
他的头如牙金海，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他在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端的利剑，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个复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他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轮到让你所看见站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好，我们弟兄们再来读第十二节，姐妹们读十三节，来一起。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站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光光。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有大声音在约翰的后面跟约翰说话，要他把他所看见的能够把他这个写在书上，告诉七个教会。当约翰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很真实嘛，他就转过身来，他要看看到底谁在跟他说话，有没有谁在跟他说话。咱们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讲啊，他认不认识人子，认不认识耶稣，跟随耶稣三年半，他怎么不认识耶稣呢？但他这边用的一个是好像人子， 那意思就是这个耶稣似乎是他跟随过的耶稣，又只是有点像，并不是那么的肯确定。很显然在复活里面的主跟约翰的认识是不一样，是不是这样？这个保罗也讲过同样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前凭着肉体认你，现在我再也不敢凭着肉体来认耶稣了，有没有？好，今天我们讲得出来的耶稣跟我们遇见真正的耶稣只不过是好像曾经相识过，等到我们把耶稣讲得那么有把握的时候啊，跟这个当一个人啊，他把一件事情讲得越清楚的时候，反而有很多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么清楚的人。一个很稀奇的事情，一个真是很知道内幕的人往往是不太讲的人，你们同意吗？啊，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有很多事情，你说是真吧，你说是假吧，你说是吗，是虚吗，是实吗？我慢慢我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给我真的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体会。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中间谁说耶稣是什么，你讲给我听。当别人问我们说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清楚对到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这位主的认识到底到什么程度啊？我们曾经听过的，我们曾经讲过的，我们从前所经历过的，就能够代表这一位荣耀的主吗？所以约翰在这边，我是知道约翰讲真话，他回过头来看有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先看到一个七个灯台，然后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我觉得他这个话讲得很真实，他没有说一转过身来就认出这就是主，有没有？我们的主大到一个地步，荣耀到一个地步，真实到一个地步，在复活里面的主连跟过他的约翰都不那么清楚，只能用好像这两个字，是吗？我们不要把别人讲上帝的事情讲到最后变成我很真正的知道，讲的好像掷地有声的，其实非常的虚的。只有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来认清那主，我们讲的那一部分才是比较踏实的。当他讲说好像是人子的时候，其实里面已经透露出一种信息，那就是什么呢？那曾经是他跟随过的主，而这位主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好像比他从前跟随的时候更加的荣耀，更加的丰富，有没有？更加的伟大啊！所以我说到这边，我心里面有一种的可想，我说我今天经历的主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真的盼望有一天能够像约翰一样有这样的福气，真是能够与主面对面，那一种的情况是何等的荣耀，他变成这样啊，何等的荣耀，是不是？这个其实我们用世界上的事情来讲讲，你看啊，你说一个这个很了不起的人啊，什么在竞选过程里面跟你握握手，有没有？多皮毛啊！啊，是吧？多少人握握手那时候还不想洗个礼拜的嘛，是不是？啊，但等到有一天他真的请你到他家去的时候，那种感觉不一样了嘛，是不是？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主，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主，我们所爱慕的主，我们所跟随的主，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领域是我们还没有得着的。还没得着，让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的渴慕，真的渴慕。今天在地上，我不可能完全，因为我们受着时间、空间，我们自己的肉身或者理性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深的去经历、了解我们的主。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有个盼望，真的有一天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一切都清楚了。这是多少跟随主的人心里面的盼望。你知道，假如一个人啊都给你看穿了，下次还真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的主那一种深度，那一种生命里面的丰富浩瀚，约翰在这边好像人子，给我里面有很大的感触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对我们的主有没有那一点点好像的真实？有没有那种好像里面还想更深的？认识他，得着他的那一种的盼望。OK， 好，就是这样。 那这一位人子怎么样呢？跟生在马槽里面的人子一不一样啊？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哪里不一样？马槽里面的是一个婴孩，这边的这位主怎么样呢？这边就是头发皆白，好像是个老人啊，其实不是，我想这个头发白掉是因为有一种荣光让他白呢，还是到底是老哈、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的头发白就是老哈、是不是这样？我刚刚一度也是说哇，这个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是个这个圣婴耶稣对，现在这边变成了老人耶稣，不，我想他那个白是一种荣耀洁白的那一种的感觉，不是老的感觉，是一种荣耀的感觉，那种
也白嘛。头也白白，
就是嘛，他的头一发皆白，所以那怎么头怎么会白呢？对不对？就是一种，我不说是一种 bright， 是一种亮，哎，对，这个是什么？是一种亮，是一种荣耀。一个是很卑微的木匠之子，到世界上来好像是给人家。谁都可以拿他怎么样的一位，但是复活里面的这位主怎么样？是那个亮透的那位上帝。其实你慢慢发现哈、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话也蛮有意思的。当一个人，你比如说无欲则刚，有没有？是不是？不做亏心事怎么样？他就不怕，有没有？就是说，其实你真是到一个什么样程度的时候，它是一体的两面。你看起来是一种温柔，其实是一种胜过坚强个性的力量。你看来是一种谦卑，其实是让那种骄傲人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他会自觉什么惭愧。什么自信求慧的这种啊，现在我好像中文也慢慢都还给老师了，真的有20年没有用中文那种感觉了。就是说其实耶稣他的两面，一方面我们人的观念它是一种懦弱的，是一种卑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怎么呢，显明出来却因着他的卑微而带出来什么，带出来这一种的荣耀。因为他说曾经死过现在又活，那你说这个死活到底怎么讲？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其实我们常常不愿意在那一种卑微的地步。上帝怎么可能把他的荣耀又给我们呢？不经过死，不经过跟随主的舍己死，怎么可能让耶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这样一个有限的生命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在这里约翰他很熟悉肉身的耶稣，他叫他人子，有没有？他为什么叫他神子？看来好像神子耶稣没有，约翰曾经被圣灵启示写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写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但在这里他看见了是人子，好像人子，意思就是给我们有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体会，其实耶稣他的卑微正是他荣耀的另外一方面的显现，绝对不是懦弱。今天我们常常啊，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对人我们对人稍微客气一点，谦卑一点，怎么样一点，就是一种懦弱。不，假如我问大家啊，表现你很了不起容易呢，还是觉得自己真的很软弱比较容易啊？你们两个人，其实我们的柔顺需要更大的能力的，你同意吗？我们骄傲不非吹毛之力，我们想谦卑化，那是要很大的能力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就是从耶稣的生命里面看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死里面活过来的人子耶稣表现出来是一种头跟发都白，像我们刚林阿姨讲头发白嘛，还他是老人了嘛，那头白什么意思啊？就是一种亮光，就是一种荣耀，是这样。所以真的我慢慢去，一个人在他生命里面信了主以后，他有死过的那一部分， 话是很荣耀的。没有死过的那一部分都是很 ugly 的，都是很丑陋的，只是自己在运用的时候自己很爽，但是是带给别人痛苦，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所以像人子他是这样的一种荣耀。下面还有什么呢？你会发现说他的眼目如同火焰。哎呀，其实中国人说眼目像火焰哈，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有没有？有没有？眼睛冒火干什么？下面就要杀人了是吧？哎，真的，一个眼，哇，这个人眼睛在喷火了，那下面就要什么呢？其实，这句话里面意思就是，其实眼目如火焰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眼中，就是说一切污秽的东西都容不下。其实火焰真是在圣经里面，火焰真是有形容之神的。假如我这样讲，我们今天做的事，在神的，在主的眼目中，通得过吗？啊，杨大哥，我们今天夫妻相处也好，儿女相处也好，各方面也好，生活工作，当然退休了，现在有什么？还想到你从前在船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思想一下。一个已经到退休的年龄的人，那么好，他从前做的也只能够反省，剩下来的日子怎么样呢？就是怎么样跟家人，怎么样跟自己相处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剩下的事情就是跟家人相处，跟自己相处嘛。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在自己的眼光当中怎么看，那是一件事情；在神的眼目里面看，我们通得过神的眼目吗？我们常常讲，哎，光杆的眼里揉不进沙，你不要跟我打马虎眼，就这个意思了。这个神的眼目如同火焰，那你更不要在那边骗骗人，骗骗自己，骗骗什么就会怎么样。我们今天做的事情透得过神的眼目的查验吗？老约翰看见耶稣的眼目如同火焰，到最后怎么样了？第十七节里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为什么像死了一样呢？因为老约翰也通不过神这样的眼目。你相信吗？啊，很不搭调的是有这样的眼目，但是有另外一种的声音。这个声音怎么好像重水的声音？你有一天到一个瀑布那个地方，或者有水声的地方，有很多水的地方，听那种声音，跟跑到一个什么夜总会啊，或者一个什么声音很大的那个音频很高的地方去，那种声音不一样啊，不一样。一种声音也很大，叫做重水的声音，重水声音的里面充满了一种雄伟，跟怎么讲？一种很柔和的一种感觉，不是很尖锐，不是很刺耳的。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不是在别人用高频率在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得着反省。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得着很温柔的劝诫的时候，我们里面 get lesson， 你同意吗？同意吗？弟兄姊妹，真的，这个讲又讲大妈，大妈从来没有大声骂我，虽然我做错很多的事，让他感觉要挖个洞钻下去，但他很少，几乎我现在想不起他用很大声来骂我的方式。所以，那我读到这边的感受就是，有些人的声音好像水流的声音。就是假如我说重水的声音，就耶稣把全世界或者整个的温柔声音集大成，这种重水的声音，一方面我们是透不过神火焰般的眼目，但是一方面耶稣基督他也有重水一样的声音，让我们的心被柔软，被消化，愿意来跟随他。这个他的脚像锻炼光明的铜，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把他的脚形容如同，这真的真的我读下来没有任何太大的感觉。当然我从前看过这些书啊，同就代表救赎啦，什么就是说他把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讲起来，就是说我们要我们穿上的鞋好像是预表什么福音啦，是吧？就是说那个同就是救赎啦，赎价啦，耶稣的脚给我们感觉是他的救恩。这个只是我，这个是我从书里面看来的，其实我没有很真实的感触到那个脚像锻炼光明的桶，所以我在这边也不跟大家分享什么。但是那个重水的声音跟他的眼目好像火焰，他的头跟发都白，真的是有点体会。弟兄姊妹慢慢，下面我讲到是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你知道哈，口里怎么会出来剑呢？其实这句话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很多的人都不知道是谁写的，因为没有直接的写名，是吧？保罗写很多的书信嘛，我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写信给什么什么人，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没有任何一个人讲说这本书我是什么人写信给什么人，没有。所以呢，大家只能够猜测，是不是哈？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个话，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就是说从人子的口里出来一把剑。我真的愿意这样说，上帝的话是大有功效的，上帝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通通都可以破开。这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啊，读圣经读到最后他会痛苦，他会悔改，为什么？因为神的话的功效像剑一样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通通破开，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为什么这样做？原来我里面有一个很不好的念头，原来我里面有贪心，原来我里面有一种厌世的什么什么。读到上帝的话怎么样？好像一把剑一样把我们这个人破开，破了干干净净，破了开开的事情，好像就是赤裸敞开的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那样真实的悔改，是这样。所以从他口中出来的那一个剑是代表神的话，真正是神的话。我们不相信神的人，神的话什么都不是。但是一个真正知道，当神的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会起作用。你知道上帝的剑不是来杀我们的，上帝的剑是来让我们可以破开以后可以得着主的。我们不悔改，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得着耶稣。一个得着耶稣道理的人不一定得着耶稣。我再说一次，一个得着耶稣道理的人，明白耶稣道理的人不一定得着耶稣。但是反过来讲，当被耶稣口里出来的话碰触过的人，他一定成为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悔改才能够真正得着耶稣，是这样。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好，所以下面我再跟大家讲的是，约翰看到了这样一幅图画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呀？啊，多年好朋友不见，是吧？这个把酒言欢，是不是这样？啊，约翰不是。其实在我心里面，其实约翰是一个真是不得了的，是一个爱的使徒，为了主到最后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又被放逐在巴摩海岛一个孤岛的上面，是吧？他看到主的时候应该很高兴，主啊，我终于遇见你了，是不是？但是这个老约翰的反应是什么？你们告诉我。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为主做了多少事，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认识主有多少，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好像耶稣欠了我们什么，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主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不，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真正感觉的还是一个字，我们这样的不配， 在这样的尊贵荣耀的耶稣面前。耶稣拍拍他的，不是拍拍他的头啊，手按按着他，不要按在什么地方，是按在头上什么？我常常讲，因为一个人哇，趴在地上了，他当然就拍拍他按他。第一句话什么呢？不要喊，不要惧怕。所以约翰那个时候，充满了惧怕，看到主，惧怕什么？人家这里，害怕什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到耶稣，听到什么也不怕，是不是？老朋友，是不是？当然有朋友的一部分，但是当耶稣在荣耀里面显现的时候，你慢慢发现，约翰第一个反应，人的反应最真实的，他害怕，像死了一样。今天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其实骗不过人。当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越遇见主，他真的越谦卑。为什么？他知道他什么都不是，在主的面前像死了的一样，而且你没有害怕。我怎么可以在这位全能者至顺至荣的这一位耶稣的面前，他里面有一种害怕。所以个不晓得我们台湾来的年纪大的没当过兵啊，我在成功岭大专集训班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呢这个老总统最后一次上成功岭大专集训班就是我们这个，以后再也没有上成功岭去检阅部队去看，我就被挑出来在叫排面，这个排面，这个老总统从面前走过的时候，那只是对世界上一个领袖的感觉，全身肃然起敬。不要教官教你什么夹腿啊干什么，自然的全身就那种心，就是怕一点点出错，真的，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当然我用这个东西来比喻有点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约翰看回过转过身子来看到好像人质的这一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他里面真有这种感觉。唱诗歌唱得好，遇见圣灵，是不是你真正碰触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种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感觉。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就当我们想要得着某某什么东西来成为我们衬托的时候，那就是其实我们把任何东西当作我们的一个资源啊，在那边得着而已。当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你慢慢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慢慢发现真的什么都不会，在这位神的面前他什么都不是。他是的是什么呢？他是的只知道说主爱他，拣选了他，接纳了他。这个约翰哇，何等人物啊！我想在那个时候啊，其他十一个使徒通通都已经殉道了，包括保罗在内，只有他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了，这个老约翰。但他遇见主的时候那种真实的反应，我们发现他遇见真的主。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嘴巴说遇见了主，遇见主的实际的反应都没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遇见的是什么。连魔鬼都可以打扮成光明的天使，这个我讲一点真实的事情，你们看，这个就说我悔改信主以后，我真的很爱主，我什么都放下，真的放下。所以我在追求的时候呢，这个在台湾我们做礼拜回家都是走路回家嘛，对不对啊？走路回家，那我走路回家呢，会过一个黑的一个地方，突然里面有个东西，你不是爱耶稣吗？很黑啊，他说，里面声音说。你回头看，我就在那里。哇，我那个是在晚上，你知道吗？ 我告诉大家，我不敢回头看，因为我里面有一种不是很便宜的东西，就是他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要用我爱主的心理来吓唬我，我真的不敢回头看。我就跟主说：“主啊，是你的话，你也原谅我了。你怎么会在这么黑暗里面？一般我看的都是主你在前面光照人家，怎么在黑暗的背后来找我回头呢？是不是？你不是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的吗？这个什么保罗，什么一些，你都是有大鬼在前面照我，怎么搞那个黑巷子里面的背后呢？我主，假如真是你的话，你也原谅我，我不要，我就往前走。”今天假如有一天，当你发现你遇见的主是让你骄傲的，你碰到这鬼，我告诉你，因为只有鬼叫人自高自大，是吗？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所以当老约翰遇见主的两个现象，一个是他好像死一样，一个他害怕，像死一样是他自己写出来的。他害怕是耶稣按手在他身上，耶稣亲口，主亲口说出来的，你不要惧怕，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问大家了，我们什么时候想死啊？什么时候像死人一样了？犯罪犯到被人家抓了，抓到最后赖不掉了，是不是？一切被你们整死，还不如自己了断，是不是？我们为什么想死？是一种灰心。那种灰心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看见了主，发现自己的软弱，那是一种没有生存的意志。还有一种我要问大家的，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怕？我们真的怕过上帝吗？其实我在大家面前，我也不瞒你们说，我不是那种怕老婆的人。但是我真的内心深处，我真的怕大妈，我怕她什么呢？我怕她难过，我怕她为我痛苦，我真的怕，真的怕。那个就是怕有很多嘛，到底我们怕什么？老约翰这边不要惧怕，你老约翰到底怕什么？你们说，他怕什么？可能不同的人会讲出老约翰不同的怕，有没有？其实可能假如我们现在同人在想，老约翰怕什么，那一点啊，正是我们怕。我要讲的就是说，老约翰怕什么呢？怕现在他真的向主交代，他觉得还交代不过去。约翰，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个人卖我，约翰曾经贴在耶稣的身边去问耶稣说，是我吗？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那个时候浮现出来的时候，假如是怕的话，真的怕我们所做的上主的心，这是我的猜测。你们觉得老袁怕什么？怕什么？太荣耀了，还怎么样？到底怕什么？其实用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的术语来讲，看到主应该很喜乐，对不对？在世界上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对吧？看到主怎么会怕呢？今天下午要去接大妈。我想我去接大妈是不会太怕，因为没有什么做对不起他的事，也会有一种喜悦。我说这个老爷为什么会怕呢？他怎么会怕呢？你们这个不是家庭罪，你们真的回去思想，约翰为什么会怕？耶稣说你不要去怕。我们真的慢慢去体会，我们怕什么时候？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会怕什么时候？这个正是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往前慢慢慢慢努力的。哎呀，这个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这个这位主很有意思。这位主他介绍他自己什么？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就他 他是在无限的里面，他又来到了有生死界，你知道吗？啊，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从无限的时空里面跳到了一个有死活的人的这个境界里面来，你能想象吗？我再说，这是给我一个，或许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大家没有这样想，我也都不晓得哈。就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读到一件事情，我想不通，这个无限的上帝怎么可能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怎么有可能？就是有限怎么可以装得下无限？啊，意思就是，假如这个瓶子只能够装假如这个瓶子只能够装这个一加仑的水的瓶子的话，你怎么可能加两加仑的东西在它里面呢？怎么可能嘛？但是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你看这个无限的上帝怎么可能跑到个有限的身体里面去呢？这是人世间任何一个教主没有办法宣称的一件事，因为他是无限嘛，没有东西可以限制他嘛，他要让自己在一个有限的里面，一个有限的人没有办法进到，就是一个有限的人没有办法装无限的东西，一个无限的上帝，他要被有限来拘束，你说什么呢？但是反过来讲，当他要把我们这样一个有限的人带进到永恒里面去的时候，就有可能了，因为他来了把我们带去。他说我曾经，我不但是起先的，我是幕后的。而且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着，要活到永永远远。今天真的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怕死不能解决死的问题。我们认识了那位死过又活的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死亡是一种，死亡已经被解释了，死亡只不过是让我们进入永恒的一个门而已。其实你不要讲，今天不要说是不信主的人啊，信耶稣的人多少人怕死的，是不是这样啊？检查出癌症为什么这么怕？为什么啊？他怕什么？不是怕死吧？是不是这样？我不是给大家做心理预防，我真的告诉大家，就是说一个遇见主的人，死亡在他里面的那个阴影慢慢慢慢对他来讲影响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耶稣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这样一个肉身，借着他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叫那些一生被死所辖制的人怎么样就有了出路。这是一句很真实的话，记载在圣经的里面。今天当我们越认识主的时候，我想老约翰他怕不是怕死，老约翰在那个地方遇见的主像死了一样，又很害怕，绝对不是因为怕死，绝对不是因为怕死。老约翰在那个地方遇见了这个主，他的怕我到现在不敢讲，只是我用我的想法跟大家讲，发现遇到了这位主的时候，好像还有事情不能跟他交代，这种情况。其实真正来讲，一个认识主的人，他越认识主他是越怕死，哎，还是越不怕死，你们说啊？当我们心里面有怕死的情节的时候，我们要慢慢去思想，那一位曾经死过现在又活到永永远远要带我们进入他的永远的时候，其实死只是一个门。真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这个道理跟大家讲很容易，但是你真正怕不怕死，这个事情是在我们人的很深处的，非常非常深处的。年纪轻的年纪大的为什么都怕？因为只有死亡是不能我们能够掌握，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死了以后到底去哪里，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你同意吗？ 其实信耶稣最就信耶稣一个很真实的点就在这一点。人家问你，你相信你死了以后得永生吗？你相信死了以后到主那里去吗？那都是在追思礼拜讲给那些还没死的人听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也有些子女做见证，当他们的父母亲要过世的时候，跟孩子们讲说，你们放心，爸爸知道，妈妈知道，去一个有主同在的地方比这个世界更好了。我觉得等到我们信主的人到最后儿女都在身边的时候，我们能够讲这个话是给孩子们最大安慰的最大的见证了。不要说到临死的时候还有救我还有救我啊，又说是信主的，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所以这边透露出来一个耶稣真正要讲到的，他就是那位曾经死过现在又活要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位上帝。其实老约翰90多岁那么老，老约翰在巴摩，老约翰的寿命很长，他早晚要去见主的。我不敢说那个时候约翰是不是怕死，这我不敢讲，但是耶稣在宣布跟老约翰宣布你不要怕我是什么的时候，我在想到底耶稣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这个我不晓得，我也不敢很武断的说约翰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一种的情节。但是我真正要告诉大家的是，你慢慢慢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知道这位主是死过又活且活到永永远远的主，那个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种慢慢慢慢慢慢会过去。不然我们再说这边有多少人听过，我也有过这么一段的经历，就是我到了泰国北部没有多久，大概1年多2年嘛，我就面对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到底带着敏文回台湾呢，还是继续留在泰国？因为各方面的消息都出来，有一个跟我们这个村庄的佤族集团对抗的一个势力，在当时泰缅边界是最大的势力的，有消息说要杀我，是真是假我不敢讲，但这个消息从各个方向都来。那我又不能够不下山，跟台北的同工要常常出去布道了，人家有聚会都要去了，你又不能不下山，是不是这样？那人家也不能够说王老师你这边不给你去什么别的地方。你知道我们有段时间从我们的村子到我们附近的村庄走1个钟头的山路的地方，有时候走路回来的时候，突然在树后面有一个弟兄就讲说，老师师母你们回来了，还带了香在里面，就说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就是面对这一种的威胁，是要回台湾还是继续留在那里。你知道哈，我慢慢才知道死亡的风声啊会给人想很多的事。就为什么今天身体健康好好的，死啊不死啊，你们讲你们的，等到一紧张就说癌症，是不是啊，就开始想很多死亡的问题，就那种只是一种风，一种风声。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随时啪一下就走了嘛，对不对？假如有一天有人跟你预言说，你小心啊，你今天开车上高速公路你要出事，哇，会不会出事不知道，但是这种下来你就很辛苦，就这样。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慢慢慢慢我就发现，在我里面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为了敏文我会离开那个地方，为了我自己我不会离开。到最后发现敏文他后来也知道了，敏文后来也知道了， 都是很辛苦，他也知道了我要下山，他很辛苦，他总是，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发现他过了，过了以后，所以我们两个一直后来还一直留在太原边界，而且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两个这关都过了。敏文的时候跟我讲是一个很，就是说我愿意的意思，就是说我体会到耶稣为我在十字架上受的最大的痛苦，是耶稣愿意跟原来与他合而为一的父神因着我的罪，他愿意宁愿忍受这种跟父神分开的痛苦，因为我里面不愿意跟敏文分开，所以我就想带着他走，就是这样。但是我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主可以这样的，因为爱我，背负我的罪，愿意跟父神分开。我说我也愿意，但是敏文呢？敏文那时候跟我做见证，他说：“弟兄，放心，你不要为我操心。”因为后来我发现纸包不住火，他也听到了，他是最后听到了，啊，有人要杀我。他怎么说呢？他说：“继雄，我没有儿子。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把他的孩子献给上帝。他说：假如上帝真要我把你献在台上的话，我也愿意。所以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继雄，我也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我也有这样一个心智，随时做寡妇。”不然我没有办法在泰国，后来又有十八年的时间在泰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死过又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假如不能带给我们有限的生命的一种的安全感跟把握，可以进入永生的话，人很可怜。你同意吗？你今天只要一想到死，世界上一切的成就又怎么样？啊，你同不同意啊？今天为什么那些有钱的人，对不对？黑道只要一绑他的儿子，一绑他的自己，他要拼命打电话，你们一定要付钱啊，不要去跟警察讲啊，因为你们这么一搞，我老子命没有了，是吗？就是说在这一点上不能突破的话，你到最后人最后的终极的痛苦在这里。你能想象耶稣说：我是起先，我是末后，我现在活着，而且死过，现在又活到永远。其实上帝跟约翰宣布的，他就是那一位永恒无限的这位上帝。你一切的怕，假如我这样讲，假如约翰看到主的时候，他说：“完了完了，你们现在也升天了是吧？你看今天又被逼迫到这样的地步，剩下我一个人，对不对？还被关在拔摩海岛，是不是啊？你要命令我们把福音要传到地极是吧？拯救世人，我有想到很多老约翰见到主的时候那一种心里面那种情景啊。”但是耶稣跟他讲的时候，你放心，我是什么你要知道。我在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跟人家庙里面供的那个吗？我告诉你，庙里面供的那些只是很基层的人去拜的，那些真正有道的高僧，他是一个理，一个思想层面的东西。真的，我在说，我们就是说，就是今天人家佛教界有拜偶像的人，今天基督教界有没有很肤浅的人？有没有一样的？耶稣是要让我们认识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主。今天有很多的教主只能告诉他说不清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耶稣来很清楚告诉我是什么，我们相信他。就成为我们人生里面最大的把握，真的，我在说最大的把握。为什么我要把这点讲的那么多呢？因为的确， 你说穷人怕死还是有钱人怕死？你们讲给我听，啊啊，穷人穷到只剩下一条命，我告诉你，就跟你拼了，是不是？拼得过我还拼点东西，拼不过反正这个活得没意思，对不对？我有钱人他才怕死呢，我告诉你。哎，今天叫我们去当兵，你要去当兵啊？当兵会死吗？对不对？你说山上的为什么大部分人在当兵？当兵有饭吃吗？你了解这意思吗？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生活环境也好，我们里面真是认识这位耶稣是这样的主，我们心里面那种平安，日子好不好过已经不重要。我常这样讲，我们那个坐标是摆在永生的上面，其他所有的小坐标，得坐也好，不得坐也好，根本不重要。OK， 好，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的，他为什么他说他是这样一位主，是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明白啊？啊，死亡跟阴间在耶稣的手里，我们怕什么？怕阎罗王啊！阎罗王那个阎罗王没拿着那个钥匙呢，他是在阴间里面。耶稣拿着那个钥匙，我们用东方人的观念来讲，耶稣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生杀决定一切在主的手中，所以才主说，我赦免你，你才真赦免的。人说我赦免你，上帝还记账呢，你也很辛苦，不是这样吗？啊，好，下面讲一点，今天我们跟信耶稣人有关。我们把这一点事情想通了，你慢慢再过教会生活，你会很喜乐。他怎么说呢？他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什么奥秘呢？我在说，你今天懂的教会都不是教会，因为教会是个奥秘。我们今天以为的教会都不是，就像今天我们看报纸，我们以为的事情是这样的，不一定是这样，是这样啊。我在读的时候，我特别把在我手中的，这是我今天读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在我手中的。好。这个七个星也在主的手中，这七个灯台也在他的手中，对不对 ？OK， 好，他又行走在这个七个灯台中间。那又说这个七个星跟七个灯台都在他的手中，对吧？这也是我们想不通的，有限有形无形的这一种的观念，因为我们人很有形，想不通，但的确是这样。我再举个例子啊，保罗讲一句话，他说圣灵是什么呀？圣灵是超乎我们众人之上，贯穿在我们众人之中，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这个你能想到吗？他又住在我们心里，又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中间，然后他又超乎我们众人之上，这个一个层次，我不太那么讲，但这是个事实。所以金灯台。人只在金灯台中行走，这一个金灯台又是在他的手中，这个金灯台的就使者在他手中。我要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一下。你们有没有看见谁真正是在主的手中的？今天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你感觉谁？现在他发现我在主的手中，我再有本事也是在主的手中，到最后我愿意完全顺服主。不是用自己的私下的运作啊，搞啊七七八八搞这些东西。你搞这些东西可以的，也会成功的。这些东西不在主手中，跟金灯台无关，懂不懂？大家能不能了解？今天我们人世间有许多的事情嘛，政治有政治的，这个生意有生意的，各样的东西不在主的手中嘛，不在主的手中的，不可能是金，不可能是灯台，不可能是教会的一部分。我在说。只有在主手中的灯台才是真正的教会。这件事情我没有思想的哈。今天假如我们做一件事，你根本不是在主的手里，对不对？啊，我们自己搞了很多，对不对？搞了什么？不在主手中的，因为这个灯台是在主手里的，所以怎么样呢？不在主手里面的，跟灯台无关，跟教会无关。那我今天要问大家，我们今天讲的教会有哪几件事情算是在主手中的？那我们今天讲的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啊， 不要讲别人，讲我们自己嘛。我这件事情是在主手中的，是神的心意，我顺服主，我摆上在弟兄姊妹中间的。这个还有一点是在金灯台的范围里面的一种教会生活，一种教会建造。假如不死的话，我们今天讲，我觉得有两样东西是奥秘，一个福音是奥秘，一个是教会是奥秘。在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会千方百计的用各式各样的宗教来迷惑人，信什么都一样，让我不成为一个灵魂可以得救的人。这第一个。第二个没有办法了，你既然已经信了主，还有个什么迷惑呢？还有个迷惑就是让你把不是教会的当作教会，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我们都不在神的手里，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只是换汤不换药，社会上一套以后搬到教堂里面来照样来搞，对不对？那么社会上的叫政党，是不是？搞到基督教教堂里面这叫教会，不要上当。不在主手中的不可能是金灯台里面的一部分。那我们不去管别人嘛，我们有多少的东西是在主手里的啊？我们敢讲吗？在主手里的，我们只要敢讲，我们为了爱我们的，为了爱我们的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这都在神手里的，这是神的心，都在神手里的。比如说假如这样讲啊，我们在现在在这边家庭比较大的就是蔡伯伯、蔡妈妈、蔡大哥、蔡二哥、蔡小妹，是不是？那么蔡大哥有这个三个孩子，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哈？这个蔡二哥有一个孩子，那就这一些人通通在一起，他们通通都信主了，他们是教会的一部分吗？他们是不是基督是你教会的一部分呢？是啊，是啊。但是假如说这样吧，就假如说我们蔡家这么多信耶稣的人，只是在礼拜堂是一个教会的，回到家里不是的话，那么你们说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在神手里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在神手里。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做每一件事情有没有在神手里？我们可以在我的脑里，在我的才干里，在我的运作里，谁敢讲我今天所说的这是教会的事奉是在神的手里？谁敢讲？敢讲，感谢主，不要骄傲。因为敢讲的时候，主，我们真的什么？因为是你的手在那边扶持，是你的手在使，是你的手在那边引导。假如不是的话，不在神手里的话，我们只能够把它解读成是教会，不在主手里的不可能是正台。这是我教堂的第一。第二个，在他手里的那个心，那个心也是在他手里的。你知道今天这个心就是这个教会的使者化，什么使者，什么使徒，什么使化，这个教会的使者就似乎是这个教在神手中金灯台里面来主理。好像这个金灯台的这个使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那个教会的使者了嘛，就是那个教会的使者。今天我问大家的是，那个心有没有在神的手里？有没有在人子耶稣的手里？在他手里，在他手里才可能是那个心，才可能是使者。不在他手里的，只是一个政治领袖。大家能体会吗？就在主手里，在主手里什么意思？在主手里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对不对？神的引导，是不是？神给的能力在神的手里嘛。但是今天有多少人自称自己是教会的代表、教会的使者？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在神手里的，他信主。真的，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不是的，我们也顶多看成是一个社会政治团体里面的一种什么了嘛。慢慢去体会，耶稣给老约翰看见，告诉他讲说，在我手里这个七星跟这个七个灯台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这是指着教会讲。好，下面我再问，教会是什么？我今天只能跟大家讲，不在主手里的不能成为教会，是不是？今天社会上有那么多组织，那么多团体，对不对？多一种，我们给它名称叫教会，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名称都已经乱用了。民主这个名词有没有乱用啊？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民主可以变成名车有没有？啊？啊？就是今天很多的名词，名词同样一个，但是怎么样呢？意义不一样。我说我爱你，那这个爱，那个意义是什么？跟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这是言论自由的环境，我们讲的是假话，讲什么都可以讲。但是，假如不是真的在主手里的话，那也是只是我们自己在讲。我再一次的说，我再一次说，在美国，你知道哈，到山上去讲，教会就是神的家，大家很羡慕，为什么？因为那个家的向心力很强。你知道哈，在美国，假如我们讲说，假如在美国，我们讲说，教会是家，哦，是这样的，那就是睡觉吃饭的地方，那就是做礼拜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千万要小心，你慢慢会发现，原本存在很美好的东西，家，是成为人的安慰、温暖、供应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啊，养育的地方，对不对？有安全感的地方，是吧？外面再受到委屈，回到家，是吧？学校里面再给人家欺负，一到妈妈的怀里，是不是啊？那个家的感觉，那个时候，神感动人说，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那个家。哎，我不要讲，今天早上再来写圣经的时候啊，要讲教会像什么？你们想得出来吗？好像我想不出来，你们想得出来？教会像什么？圣经里说教会什么呢？好像夫妻有没有？对不对？圣经里面讲了嘛？哎，很有意思，这个特别是以弗所书讲到说，什么新郎啊、新娘啊，讲到最后什么，这是个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有没有？今天我们讲到说，哎呀，神跟教会的关系好像夫妻，那跟那个两个刚好要离婚的讲起来，这有什么意思呢？什么基督跟教会是夫妻，有什么意思呢？今天已经存在一些名词，但是那个最深的那一种真正人心里面一直有需要那种感觉，人已经感受不到了。但是这边讲到的这个奥秘，约翰看到的奥秘，而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位人子，在神在耶稣手中的那个金灯台，就是什么东西会在你手中，你很爱护它，你很保护它，你把它看成宝贝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我没办法把我这种感受跟大家讲，我只能够说，我们今天说在神的教会里一个很好的指标，我们也没在主的手里啊。我们的家庭我们家庭都信主的，我们的家也没都在神的手里，还是主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是在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说我们团契，我们团契到底有没有在神的手里？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在神的心中，神要给约翰先看到将来必要发生的事。不是讲到世界的经济，想到世界的政治，想到这些东西。神要约翰第一个看见的是看见教会。啊，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把所有问题摆在第一，对不对？把神的教会的问题留在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你们同意吗？这个不能怪你们，因为今天不在神手里的教堂太多，以至于怎么样呢？让我觉得教会有什么了不起？但在我心里面，我却发现不一样。我却发现，就是弟兄姊妹真诚的那份生命的相交，比亲兄弟还不一样。真的。所以，我再说讲到这边了哈，将来必成的事，是些什么事？神要给老约翰最先看见的是这一个意象，教会神。教会在神心中的地位是非常的宝贝。假如我们今天，我再说，我希望我的话有一点点的 你们不要误会啊，不是你今天在世界上的一个教堂一个人教会的组织，这叫在主的教会里面，不是，你是在一群真正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当中，大家可以彼此坦诚的服侍，以荣耀神的这样的一种的聚集，高举主的名的聚集的这样一种互相生活上面的这个相爱，在荣耀神事情里面的配搭，在自己生命里面的继续不断的被在建造的这样一种真实的里面，这叫什么？这叫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这叫在金灯台的里面，跟上教堂不一样的意义，不一样的意义。假如我这样问说，你有礼拜，你有固定到一个地方去做礼拜，谁是你的弟兄，谁是你的姐妹？假如你没有的话，你没有在基督的身体里。假如你有的话，哪怕三个五个四个八个，感谢主，你在耶稣基督的教会身体的里面，是不是这样？这个有不一样吗？我跟 James， 我们可以在两个不同的礼拜上做礼拜，但是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同你相信吗？这是件很稀奇的事。你会碰到很多真正信主的弟兄姊妹，你一讲话，第一次见面觉得说哇，认识很久了，可能他是在法国聚会的，我可能是在美国这边聚会的，我们有个机会到的地方一碰到，两个一谈起来，一分享起来，我们发现我们根本是一家人，这叫什么？这个叫在基督的教会身体的里面。还有人怎么样呢？老远就跑到里面跟人家一交通，跟人家一交通什么？哦，你是长老会，我是进行会，他是地方教会，我们就变成三个人，我跟你没关系。你了解这什么？这个就没有在基督的教会，这是在人的组织里。我再说，后面发生许许多多世界上面的事情，气象人心，哇，敌基督。但是神耶稣基督要让这个约翰看见将来必成的事情的第一件，我再说，启示录给看见的第一个，先给约翰看见这位复活的主，第二个让他看见神的心意教会，以后才是排顺序在后面。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调整怎么样呢？教会呢是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事情嘛，是其次的，我们还有很重要的这个顺位，是不是？但是再深，我要给大家了解最后的结论是，神给约翰先看见的是他自己，第二个，神给约翰看到的是他的心意，在他手里的心跟灯台。我们有在神的手里吗？我们曾经这样的遇见我们的上帝，知道他是死够又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这位上帝吗？假如是，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里面就会有敬畏，以后慢慢的我们在世界上会有时间会用在什么地方，永恒的坐标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其他枝枝节节的东西有时间就处理，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讲，让我们人生慢慢真正开始有一个方向。假如启示录是一本书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世界要结束，意思就是说我们世界没有结束，我的这一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该以什么东西看得最重要，是吗？啊，不然的话启示录意义在哪里？世界要结束，那么好，我们现在还在追求世界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马什么什么马克夫啊，马夫克，就是这啊啊，这个名字没有记得。妈的啊！假如有人说他给你再高的利息，有一天他一定要倒的，你还会把钱给他？你讲给我听啊？会不会啊？就是假如有人跟你讲说他一定有一天会倒你钱的，利息再高，你要把钱给他，要不要？要不要？不要。谁告诉你的？今天圣经告诉我这个世界一定要倒，大家还是把时间精神统统摆在里面吧，不是吗？你别以为是你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上当的原因。上帝就是把最关键的东西给我们看见，给我们告诉我们，知道说，假如再讲说， 你再怎么样，你一生有一天要结束吧，怎么样？但是呢，还有一个是永恒，对不对？他跟我们讲，那我们要把东西摆在，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到底要摆在哪里？耶稣到世界上没有活得可可怜怜，是你觉得他可怜。我们到耶稣面前会发现说，我们活的，我们在世界上活得比耶稣可怜。我们在医疗体系的面前做乞丐，你同意我这样讲吗？一天他申请这个卡那个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吧？我在想，那么多的地方，从前到现在没有医院的时候，人家不是生病什么，不是活得很坦然吗？今天我们医疗体系那么好，医生那么好，我们还那么可怜，怪不怪啊？你琢磨好去思想，到底是为什么今天让我们活得那么的会害怕，没有安全感？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我们完全以现在短时的这个东西为我们终极的目标。我们忘记了耶稣告诉我们终极的目标，我们认识了，我们得着了，我们就会放下这些暂时的东西。其实真的就是我们把那么多钱给那个人以后会倒账的哈，你拿到的利息还不是就生活嘛？其实你拿你给他的这一部分里面，就是过你的日子，对不对？你倒是把你的心是摆在永恒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你的生活不是更轻松吗？不是吗？他只是拿他给人家的一部分的，是他自己的钱呢，他拿回来过日子，对不对？是不是啊？今天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哎，我们到底这个，我们也用我们的时间、生命在过日子，但是我们摆的不是一定会倒的这个世界，跟我们自己的有限的岁月，乃是认识这位永恒无限的上帝，跟神的心意在神手中的金灯台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不一样，出奇的。那一些我在讲初期信耶稣的人呢、啊，有没有教堂 啊没有教堂，有没有教会啊？有教会。等到开始有了教堂以后，有没有教会啊？不一定，是不是啊？教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天主教开始，是不是 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是有神的灯台，教会在先，教堂在后，有了教堂以后，反而把神的教会模糊了。求主特别施恩，我们不要去反对现在的教堂，我们希望今天教堂的里面有教会，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我不要去反对教堂，教堂很好，不要去反对一个房子，不要去反对房子，乃是要让在这个房子里面住的人成为家人，这才是重点，是不是这样？大家同意啊？你不要跑到礼拜堂说：“哎，我们来教会的。”不，我们去教堂。这个教堂有没有教会，就看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个房子的里面，我们到底彼此怎么样，在神的手中连在一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启示录是这么难懂的一本圣经，那么一卷书，因为里面讲到历史历代里面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那么多的事情，将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出现，但是很稀奇的，你让你的老仆人约翰第一个看见的是你自己，让他同时看见的是在你手中的七个灯台。但是主啊，我们今天所要看见的并不是你要我们看见的，就求主扭转我们，让我们在还有的岁月的里面是在你的手中，在你心意的里面，主、啊、在你永恒的里面有把握，以至于短暂会过去的一切就不会那么厉害的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拔得我们的那个原因，成为我们失去平安喜乐的那个因素，而反而是你曾经死过，现在又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是在你的手中，七个灯台也在你的手中，我们只有在你的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就得着真实的安息。愿主你施恩，让启示录第一章 你给约翰看见的，也今天让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纷乱的，将来有许许多多事情可能要发生的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着安息。天父，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